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说，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毛额人民币达到101兆5986亿元，较2019年增长了2.3%，这是30年以来中国最低的经济成长率，但也是疫情下全世界极少数正成长的国家。针对美国近期放松美台交往限制的举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说，鉴于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已经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官员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至此没有提及遭威胁制裁的具体的美国官员的名字，也没有涉及如何制裁的细节。特朗普政府通知包括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在内的几家华为供应商，将撤销部分对华为销售产品的许可证，并打算拒绝其他几十个向这家电信公司供货的申请。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说，这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焦土政策，目的是为拜登政府制造障碍。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说，2020年国内生产毛额人民币101兆5986亿元，比较之2019年增长了2.3%，这是30年以来中国最低的经济成长率，也是疫情下全球极少数正增长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消息，2020年四季的年增长率分别为-6.8%、3.2%、4.9%和6.5%。初步核算，全年 GDP 为101兆5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一年成长了2.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兆7754亿元，比上一年成长了3.0%。第二产业增长值38兆4255亿元，增长2.6%。第三产业增加值是55兆3977亿元，成长2.1%。据报告，中国 GDP 总额在2020年第一次突破了人民币100兆元。去年底官方公布的2019年 GDP 最终数据总量为98兆6515亿元，年增率为6.0%。据中央社的报道说，其他全年经济数据方面，全国全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2.8%，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兆1980亿元，年降3.9%，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兆8907亿元，年增为2.9%，其中民间投资28兆9264亿元，增长1.0%，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为2.5%，低于上年的2.9%的涨幅，也低于3.5%左右的全年预期的目标。以人民币计算，全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32.16兆元，年增为1.9%，其中出口17.93兆元，年增为4%，进口是14.23兆元， 年减0.7%。法国总统府今天召开会议，评估对华政策。在今早的电话会议上，法国总统府多名顾问对欧盟对华政策、法国对华政策以及刚刚达成不久的中国与欧盟投资关系协定原则谈判做了评价。下面是本台记者倪楠的进一步报道。
1月18日星期一，法国总统府办公室亚洲与大洋洲事务顾问瓦利德·福科、欧洲事务技术顾问克洛伊·古比耶以及法国宏观经济与商贸政策事务顾问柴尔·亨利·魏耶姆勒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就近期欧盟与中国达成的投资协定原则谈判做了详述，当中指出在欧盟对华战略当中贯穿法国理念的主线是一致性与协调性。2019年，欧盟给中国的定位是竞争对手、合作对象以及在体制上的对抗者，这些是欧盟对华战略重新平衡的三架框架纲领，而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双方在体制上的对抗性质。这彰显了欧盟对中国的天真时期已经过去，深刻明白中国在人权情况、普世价值观上需要做出的努力，以及中国在多个领域，包括香港、新疆问题，违背国际期待的现实情况。这些顾问们指出，近期达成的中国欧盟投资协定原则谈判也是欧盟在公平市场、强制转让等各领域面对中国的强烈失衡的清醒认识，需要通过具体行动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行为尽快提高到能够达到国际准则的水平。另外，使中国遵守多个红线，而这些红线包括禁止强制劳动，尽早促使中国能够遵守国际规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远非一项敞开大门放松规则的协定，而是一项致力于拧紧监管、强化规则的协定。顾问们还驳斥了欧盟面对中国让步软化原则的指控，表示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上耗费了7年心血才终于达成，而这本身就彰显出欧盟并没有在红线问题上让步于中国。无论美国政治局势如何变化，欧盟对于中国的坚持不会改变。
美国特朗普政府通知包括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在内的几家华为供应商将撤销部分对华为销售产品的许可证，并打算拒绝其他几十项这一家电信公司供货的申请。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说，这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焦土政策，目的是为拜登政府制造障碍。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当选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拜登将在本周三宣誓就职，特朗普政府在他任期的最后几天仍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这也被认为或许是特朗普的任期内对华为的最后举措，也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旨在削弱华为所采取的行动的最后一招。特朗普政府一直将华为这家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生产商视为美国国家的安全威胁，并在2019年5月份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了商务部的实体清单，限制供应商向华为出售美国的货品和技术，但是期间仍然允许向华为供应某些货品。路透社看到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半导体协会上周五表示，商务部已经发布了否决多个对华为出口许可申请的意向，并且取消了至少一个此前发放的出口许可。一个消息人士表示，从四家公司撤走了8份许可证。路透社报道称，华为和英特尔的一位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美国商务部表示无法评论具体的许可决定，但是说该部门将继续和其他的机构合作，用一贯的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方式实施许可政策。美国半导体协会的邮件还表示，这次行动涉及到半导体行业的范围很大的产品，并且询问企业是否收到了通知。邮件指出，几个月来都一直在等待许可的决定，现任政府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就要离职，所以处理这件事情是一个挑战。 消息人士表示，在此次行动之前，约有价值1200亿美元的150个出口许可产品等待审批。对于特朗普政府吊销英特尔等企业对华为的出口许可，中国外交部周一作出回应。发言人华春莹指出，美国政府现在实施的是焦土政策，目的就是要为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政府制造障碍。他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中方也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由于对香港亲民主派运动人士的镇压，美国加强了针对中国和香港官员的制裁。就此，北京今天作出反应，指责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螳螂。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指出，美国鹰派国务卿蓬佩奥在任内从来没有错过针对中国发表讲话的机会。在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后几天里，他对北京采取了行动。上星期五，美国对6名中国和香港的官员实施了制裁。这一措施是对最近以国家安全法名义逮捕55名香港民运人士和前民选官员的反应。今天，北京港澳办表示，从混乱到稳定，香港演变是不可逆转的，并称像蓬佩奥这样的人不过是荒谬的螳螂，徒劳的试图阻止历史的进程，隐喻的指他是螳螂挡车，自不量力。港澳办称，美国的制裁是其他所有手段都用尽时使用的政治手段，并敦促蓬佩奥尽快结束表演，暗指特朗普在周三卸任总统职位。上周六，香港特首就已经批评美国的制裁是毫无意义、可耻和可比的，表达了最大程度的愤怒，并谴责这些强制性措施是华盛顿干预中国内政的最新尝试。2019年持续7个月的大型暴力民主抗议活动震撼了香港，北京为了制止这一运动，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根据这项法律，香港逮捕了至少90人，还有更多人被指控参加抗议活动或是促进民主。美国已经对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港府官员实施了制裁。
日本首相菅义伟的内阁不支持率第一次超过了支持率，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据日本读卖新闻社15日至17日实施的舆论调查，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已下降到39%，不支持率达49%，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这是菅义伟政权在该社连续3次的调查中呈现下降趋势，支持率从上次调查去年12月26日到27日的 45% 下降6个百分点，去年9月的内阁出发以后最低，不支持率从上次的 45% 提高了6个百分点。有关政党的支持率，自民党为 37%， 立宪民主党为 5%， 无党派层支持者为 46%。 18日是日本第204届例行国会开幕，首相菅义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上任后首次施政方针讲演。舆论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府治理新冠蔓延的明显不满。目前，新冠疫情已向11个都道府县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菅义伟表示，将尽快摆脱疫情最严重的第4阶段，呼吁实现让国民充满安心与希望的社会，并表示为了使疫情早日收缩，自己将亲自站在抗疫斗争的最前列，越过难关。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针对美国近期放松 美台交往限制的举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鉴于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已经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官员实施制裁，但中国外交部至此没有提及遭威胁制裁的具体的美国官员的名字，也没有涉及如何制裁的细节。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对美国来说，本周将要开启历史性的一周。当任的总统拜登周三要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但是同时参议院也要开始进行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就在美国遭到疫情重创，陷入深度社会经济的分裂，而且他在全球的领导角色也面临挑战的时候，拜登将如何治愈美国的伤口，举世瞩目。1月6号，美国的国会大厦遭到入侵之后，为了确保拜登就职典礼的安全，首都华盛顿目前完全没有新总统就职的欢乐气氛，军人遍布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铁丝网和高大的篱笆墙，首都俨然变成了一个军事营地。在此氛围中进行的总统就职典礼，拜登将以团结的美国为主题进行宣誓，他要致力于修复分裂的美国社会。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将要出席就职仪式，而缺席的正是特朗普。知情人士上周五透露，特朗普目前计划在新总统就职的当天早上离开华盛顿，他计划要在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联合基地举行告别仪式。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发表讲话，之后将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俱乐部开始他卸任总统之后的生活。美国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也将在周一辞去参议院的职位，为他周三就任副总统做准备。哈里斯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的女性副总统。特朗普的时代即将结束，市场对拜登的胜选感到振奋，但是依然在观望新政府的支出和抗疫的计划。拜登阵营也已经公布了施政路线图，其中就包括 1.9 万亿美元的巨额刺激方案。后任白宫幕僚克莱因在一份给媒体的备忘录中就表示，拜登将在周三公布大约12项之前承诺过的行政措施，来推翻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些做法，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撤销对几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禁令，延长联邦学生贷款支付的暂停时间等等。而多数措施属于对特朗普政策的扭转，而且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拜登还将公布一项移民政策，为数百万无证移民提供获得合法身份的途径，同样也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对于在美国政坛40多年来身经百战的资深政客拜登当选后的美国政治走向，分析主要还关注他将主导的美中关系、美欧关系等地缘政治议题。拜登就任之后，建制派的思维将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学界认为这将更稳定而且可预测。但是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市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拜登修补盟邦的关系并与中国在竞争中合作将面临重重的障碍。众所周知，特朗普上任之后将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科技等层面对北京强力的施压。尤其是过去一年，美中关系因为疫情不断的恶化，从相互制裁、驱逐记者到关闭领事馆，关系下探到建交40多年来的谷底。特朗普的任期尾声仍然不松手，除了下令禁止透过支付宝等八款中国应用程式的交易之外，国务卿蓬佩奥还宣布取消美台的交往限制，这也被视为是巩固强硬抗中格局之举。 这些作为将拉高拜登执政后与中国重修旧好的难度，但是学界也普遍认为，由准国务卿布林肯领导的外交团队虽然是建制派归位，美中关系依然难以重现昔日的光景。在中国崛起而且对美国威胁日增的背景下，华盛顿将仍然把北京视为是战略竞争者。多位专家形容，拜登执政后美中关系将更具建设性，言下之意就是两国在国际间的进驻时保有合作的空间，有别于特朗普任内几乎全面对抗的局面。分析也认为，如果拜登嘴上说重视人权，但是却因为抗疫、气候等合作机会而对北京打压香港公民的自由视而不见，势必会在国内遭遇到反弹，这也是美中关系将要遭到的重大难题。美中关系难以修补之余，拜登另一个挑战就是要恢复美国与欧洲的紧密关系，这也牵涉到他誓言联合盟邦对抗北京的棋局。欧洲联盟和中国谈判七年的全面投资协定在去年年底终于达成，也被视为是拜登上任之后将难以联合欧洲盟友围堵中国的迹象。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再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新冠疫情继续肆虐之际，接种疫苗后勤工作开展不利，引发许多法国政界人士质疑，经济局面愈加严峻，家庭暴力、残害妇女等社会问题日显突出。美国总统交接仪式在即，卸任与当选总统的种种境遇和作为备受关注，以及伊朗通过军演向世界发出信号等，是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中国以经济增长 2.3% 的成就，成为唯一一个躲过经济衰退的大国，以及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美国总统交接仪式在即，特朗普将于周三离开白宫。多份日报对特朗普和拜登面临的前景表示关切。解放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特朗普面临的重重困境，指出，在即将离任之际，债权人纷纷登门索债，他旗下的酒店无人问津，高尔夫球场也赤字累累。总统大选溃败后，特朗普是否将面临破产？回声报报道了拜登在正式就职前公布执政路线图的消息，拜登披露了将重点放在家庭问题上的拯救美国计划，承诺拨巨款与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和健康危机做斗争，重建美好国家。十字架报也报道了拜登即将采取的行动，该报指出，拜登打算周三正式就职后将迅速行动，他承诺将在应对新冠疫情、社会危机和反种族歧视等方面尽快采取重要措施。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就职典礼将在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低调举行。另外，伊朗近天内在阿曼湾举行了军演，解放报指出，在华盛顿政府即将换届的前夕，伊朗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军事演习，向拜登、特朗普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了信号。伊朗军队的所有重要人物纷纷出席了由精锐革命卫队举行的代号为大先知15的军演，官方媒体也应邀出席并播放了军演的画面，这次大规模的军演颇为引人注目。另外，回声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揭示了新冠疫情爆发一年，中国极力宣扬抗疫成果，赞誉经济回升，却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情况。文章回顾了去年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中国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对舆论的控制。报道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战狼外交改写历史，以摆脱自身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标榜取得非凡成就，并认为这次大瘟疫体现了威权主义模式比民主制度优越。为此，媒体不断指责欧美国家对疫情灾难性的管理方式。习近平继续强调政治安全，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经济角度看，习近平以消除极端贫困为荣，但危机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则面临巨大挑战。 北京在新疆、香港、台湾、印度边界、南中国海等地采取的颇具进攻性的手段，其外交官们使用的战狼式外交言辞，以及他试图重写新冠病毒历史、抵制世卫组织调查使命等做法，严重损害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尽管中国在新兴国家大力展示其疫苗外交的软实力，但它的形象已在西方国家坍塌。回声报还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 2.3%， 从而成为唯一一个摆脱经济衰退的大国。报道回顾了新冠疫情爆发一年来，中国经济起落的不同阶段，以及欧美等国在这场卫生危机中的重重困难。随后指出，这场疫情加速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崛起。报道同时指出，中国面临与美国的贸易战、人口老龄化和信贷融资增长等种种巨大挑战。中国以国有企业为荣，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这有可能对创新和创立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就短期而言，疫情的威胁依旧存在，新出现的局部疫情爆发便是例证。法国外贸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指出，中国 GDP 的增长掩盖了严重的失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每天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安排的是美国专栏，由王山主持。
1月20日，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就要举行就职典礼，还有两天，拜登就是白宫的新主人了。他将面对危机重重的美国，担当起挽救美国的责任。2020总统大选，由于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指控对手选票舞弊，1月6日，国会参众两院举行认证各州选举人票联席会议。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冲击国会，发生暴力冲突，特朗普被众议院以煽动叛乱罪弹劾，提交参议院表决。美国执法机构把冲击国会人士定性为暴徒，并开始全国范围的抓捕行动。加州有人因为在网上发布视频炫耀自己1月6日进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被逮捕。德州一位女士因进入佩洛西办公室被起诉。马萨诸塞州18岁女孩杜克在社群网站推特上揭发母亲参加1月6日华府集会，导致母亲被公司开除。推特等社交媒体取消了特朗普的账号以及数万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因此，拜登上台挽救美国，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安抚和团结处在被晋升、被举报、被拘捕之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拜登入主白宫挽救美国，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能否控制住已经失控的新冠疫情。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去年感恩节期间，美国有5000万人离家外出，圣诞新年假期离家外出的美国人多达8500万。两大节日过后，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新冠病毒确诊超过2390万例，死亡39.7万人，占全世界新冠死亡人数的1/5。人口密集的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两个州疫情尤其严重，加州医院的加护病房所剩不足1%，洛杉矶每6分钟便有一人染新冠病毒死亡。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指出，变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流行。美国2021年的新冠疫情比2020年更加严峻，而目前却看不到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可能。拜登表示，上任100日内为美国人接种1亿剂疫苗，即使这1亿剂疫苗接种下去，能否控制住疫情仍是未知数。拜登20日入主白宫挽救美国，面对的重大问题还包括复兴美国经济。
美国劳工部公布，截至上一周，初领失业金人数暴增为96.5万人，比前一周增加18.1万人。拜登宣布他上任后将推出1.9万亿美元经济纾困计划，新计划把额外的联邦失业救助金增加到每人每周400元，并延长到9月，承诺再支付美国人每人1400元。新计划有助减轻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压力，但对于挽救垂危的企业于事无补。在疫情期间，拜登的政策与特朗普截然相反。特朗普主张民众重开经济活动，拜登主张民众停止经济活动，在家避疫。拜登上任后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开放经济活动势必加重疫情，如果继续居家避疫则经济复兴无望。1月20日，拜登将发表就职演说，在劫难中身心疲惫的美国人最想听到的是拜登如何挽救美国。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官方对去年经济统计出笼年增2.3%，法国总统府召开会议评估对中国政策，要报复挺台美国官员，北京称要记制裁，中国严厉谴责蓬佩奥，指蓬佩奥是螳螂挡车，自不量力。路透社透露，特朗普要求英特尔等芯片商部分撤销对华为销售许可证。香港疫情现急速反弹的势头，今天可能会增高双位数确诊人数。江苏一位外卖送餐人讨薪不成自焚抗议。日本首相菅义伟的内阁不支持率第一次超过了支持率。继希望于拜登上台解禁移民，洪都拉斯出现移民大军，在危地马拉遭到军警阻拦。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小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结束了和中国的2020年度磋商。磋商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推出了有力的新冠防疫措施，迅速开展政策行动，缓解危机影响，以此支持经济从危机中持续复苏。中国的经济活动持续回归正常，国内疫情得到控制，预计2020年的 GDP 增速为1.9%，2021年为7.9%。广义政府赤字，包括估计的预算外投资支出，预计将从2019年占 GDP 的12.6%上升到2020年的18.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尽管爆发了新冠疫情，但是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仍然取得了进展。可是各个关键领域的进展程度不一，金融业开放取得进展，外资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也已经取消。户籍制度改革等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专利法的修订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且促进了创新。但同时，实体部门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尤其是在国企改革、确保私企与国企竞争中性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们指出，新冠疫情危机给中国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他们称赞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防控措施，并且迅速出台了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支持，来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但是他们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平衡，财政货币结构性政策应该旨在加强私人部门需求，以实现更平衡的中期增长。他们呼吁中国继续采取适度支持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到经济复苏企稳为止。从中期看，中国有必要开展财政整顿，以确保债务可持续性。 为尽可能扩大政策空间，中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宏观财政框架，包括政府间协调和宏观经济数据，同时应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现代化，以加强传统利率政策传导，并且增强金融的中介作用。部分执行董事鼓励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更广泛意义的财政赤字概念上，他们呼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预防性储蓄，而这与提高税收体系累进性相结合，将有助于解决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们强调了积极主动应对金融脆弱性，以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复苏企稳，对金融部门的临时性支持措施应予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应出台政策解决问题贷款，并且加强监管框架。他们说，有必要根据国际最佳实践建立全面的银行重组框架，使实力较弱的银行能有序退出。在数字货币的潜在好处方面，执行董事们同意当局的看法，但是认为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评估数字货币的风险。他们也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完善反洗钱、反恐融资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们欢迎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持续取得进展，特别是在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开展户籍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方面的进展。他们强调需要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包括确保国企与私企的竞争中性。部分执董呼吁消除对国企剩余的隐性担保，结构性改革将是提升潜在增长、减少外部失衡、建立更具韧性、更为绿色和更加包容的经济的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们指出，虽然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应该暂时扩大，但是在中期预计还将有所收窄，这反映出疫情临时性影响的减弱和经济增长的再平衡。他们还强调，提升汇率弹性将帮助经济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部分执行董事呼吁进一步提高外汇干预的透明度，并且逐步取消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们欢迎中国政府对参与全球合作作出的承诺，指出中国和他的伙伴可在支持基于规则的开放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由倪楠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倪楠。在前几日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李斯洛特奥德加的采访当中，我们重点谈了从特朗普到拜登，欧盟将会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自处，跨大西洋关系将如何重塑。李斯洛特奥德加你好，新年快乐，谢谢你接受这次采访。事实上全世界都在聚焦中美欧大三角有可能出现的新关系，特朗普总统在中国事务和欧盟事务上留下了丰厚的外交遗产，美国优先、关税武器化、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重新考虑美国对北约欧洲的贡献等等。现在法国、德国还有一些欧盟国家公开前瞻跨大西洋新时代，而中国似乎却对改善中美关系持有很少的幻想。你认为拜登会继续对华强硬吗？拜登是否无论是从人权还是到战略体制兼容性上都会继续对华强硬，但更加可预测呢？我的观点是，特朗普和拜登对华政策区别不会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很显然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仅就此一点，我认为我们会更加有可预见性，更加稳定化，尤其是面对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这个话题上。但我认为一旦拜登开始抓对华政策，会继续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点。 拜登抓起对华政策，这可能要有一年的时间吧。毕竟他当选是为了带领美国回归，确保美国国内经济重振。我看不到拜登有任何迹象会改变美国从中国经济和技术脱钩的战略。在这方面，拜登可能会推出比特朗普时期更加温和的版本，但本质会继续，手段将会更加文明，但我认为会继续强硬，因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在对华强硬上意见一致。就算是拜登想要减轻美国对华强硬度，中国也是会想和美国继续脱钩的，所以就算是出现了不想朝着中美脱钩行进的意愿，美国也必须要跟着往前走，因为中国已经醒悟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互相依存性靠不住，中国意识到不能依赖西方，这对中国来说不是获取供给获取市场的一个安全的途径。拜登的中国政策顾问很多来自奥巴马政府，当时的美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容共守法守规的国家，但却无果而终。拜登对华会在多大程度上和奥巴马时代区分开来呢？
We're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now.
现在情况不同了，你知道美国不再相信通过社交可以把中国变成自由的大国，不会变成欧洲国家和美国定义下的自由的大国，而且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和经济前瞻等高调寻求替代性的世界秩序，中国也在各领域创建标准试图改变这一体系的价值观，比如说通过联合国行动，中国不仅是接受联合国框架，中国还试着改变规矩，比如在联合国人权委和理念相同的威权国家合作改变可被接受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是如今的挑战，所以我并不认为美国会试图对中国更加宽容或者劝说中国。欧盟从中美贸易战以来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位置上，而近期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中欧投资协定，这也引发了不解。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团队都对欧盟对华态度表达了关切和关注。欧洲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如何自处，这会在拜登任期当中如何变化呢？中国或者说对华政策在各方面的跨大西洋新关系之下会扮演何种角色呢？
I think they're very important. They could be.
我认为对华政策很重要，它可以成为一股力量，把欧美双方拉得更紧密，或者把欧美双方分开来。欧洲和美国在面对中国的目标上具有很大共识。欧美双方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太咄咄逼人，在市场经济上违反规则，认为中国强制合资等等。但是如果你去看欧美双方各自的手段和方式，就会发现两者出现了差异。处理中国问题，欧美方式不一致，所以双方需要同意使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共同的目标。或许在拜登治下，美国会联动欧洲动用更多的多边机构，但是美国仍然会采取一种冲突性质的挑衅性质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将会比欧洲对中国态度更加挑衅更加冲突化，这一点上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重要的是欧洲和美国需要围绕他们的共同目标来合作，同时接受手段上的不同。欧洲将会试着让自己作为一个中间力量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但尽管如此，欧洲依然会希望和美国更近，因为从根本上来看，双方都捍卫自由世界的秩序，而这一点对欧洲来说比其他任何都要重要。因此，欧洲依旧会是美国的盟友，但同时会有更加独立的利益点。欧盟也会希望和中国保持高量贸易，而这是美国不太可能会做的。欧洲不喜欢脱钩这个概念，所以会出现可能让欧美双方不睦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欧洲不再愿意如此依赖美国，欧洲会寻求战略自主，这意味着美国不能永远期望欧洲会一直跟随美国走，这种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需要习惯于此，而我认为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拜登胜选就停止，美国会继续要求欧洲为欧洲自身安全付出更多，因为美国和欧洲对一个问题稍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什么才是主要的威胁，这也会继续让欧美之间出现波动。对美国来说，中国很显然是最主要的竞争者，中国对美国的世界地位造成威胁，中国不仅通过经济、工业、科技政策、价值观等等对美国直接发起挑战，同时还对美国最为全球主导力量的核心能力发起直接挑战。欧洲不面临这种挑战，这意味着欧洲和许多其他的比如亚洲中间力量一起，比如韩国、印度、新加坡，许多这样的国家对选边站并不感兴趣，欧洲也不怀揣需要和中国开展全面竞争的想法，或者动用严厉而挑衅的方式 来对付中国。欧洲同意中国政策有很多问题，尤其是经济、工业和科技政策，但是欧洲想展示给美国看，通过外交也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并展现给美国可以推动中国选其他的路，因为欧洲有大的经济体量，而中国来适应欧洲是对中方有利的。这就是欧盟眼里和中国打交道的方法。欧盟在2020年9月和中国达成了投资全面协定的原则谈判，具体的各项还需要一一批准落实，还需要时间，预料不会在2022年之前完成。但是欧洲通过这项协议已经劝服中国，懂得欧洲应当拥有中国科技装建市场入口，劝服中国需要在如何使用国家补贴等领域更加透明，并劝服中方应该在协议覆盖的领域就强制合资出台禁令，这涵盖了至少一部分科技领域。欧洲在拜登正式就职之前和中方签署这一协议，是为了展示给美方欧洲打算继续通过其巨大经济能力促使中国改变路线，欧洲也打算继续通过外交和协议途径和中国来往，而不采取美方选择的强硬手腕。这会继续在跨大西洋国家关系当中激起涟漪。同时你也看到了欧洲和中国签署协议招来许多指责，批评声音认为中欧协议会阻止拜登对欧洲采取主动，决定该如何面对中国，因为欧洲已经设定了一个路线，欧洲既然设定了这个路线，就不太会可能偏离它。在我看来，从欧洲角度来看，和中国签署协议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这体现出的确我们欧洲可以和美国有更好的关系，但是美国必须明白欧洲可能不会一直采取美方要求欧洲采取的手段。与此同时，成为一个更加独立强大可以保护自己的欧洲是有代价的。对欧洲来说，威胁主要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在中东和北非被欧洲视为其主要威胁，而欧盟虽然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安全方面的，至少是一个战略上的对手，还是不把中国视为其主要的竞争对象。单就这一点，欧洲对华利益就和美方不同，欧洲不愿把中国变成全面敌人，也不愿意使用美国那种强硬手段，但这一切都会在拜登治下继续进行，却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的跨大西洋政策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这需要美国接受一点，那就是如果想要一个更加强大独立自信的欧洲，如果美国想要这样的一个欧洲在印太地区帮助美国的话，那么美方就需要明白欧洲也需要寻求自己的利益，并不总会和美国一致。因此拜登的工作就涉及和欧洲谈双方如何更好联动，弄清美欧到底在中国问题上有何共同点、差异点。我认为双方在对华问题上有很多共识，因为在基础目标上双方一致，欧洲明白中国是另外一种大国，与之合作是有限制的，因此欧洲会继续优先将美国视为其伙伴。欧洲其实在特朗普任期内就一直在展现这一点，只不过特朗普把欧洲和中国锁在了一起。特朗普指责欧洲像中国一样当美国经济的便车，吸取美国经济养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争吵不断升级，例如在科技领域，而这会继续下去。欧盟近期提出一项草案，瞄准了中间平台，阻止其具有偏向性的选择。在科技领域，欧美关系可能会变差，可能会出现欧美科技战，这将会很糟糕，因为中国将会从这种跨大西洋科技战当中获利。希望拜登能够通过更加外交的途径来确保更好的联动，结束欧美之间这类争端。欧洲同样不满意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对香港问题也发出了制裁信息，同样不满意中国在中印边境的事端、南中国海政策等等，并谴责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人、西藏人的方式。美国也是这样做的，欧美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都想保存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包括政治和公民价值观。欧洲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在这一领域给美国提供支持的。因为谈到亚洲致力于自由派世界秩序的话，首先很多亚洲国家并不自由主义，就算他们是自由派，也是仅限于经济上，而非在政治或者人权方面。所以美国有需求和欧洲合作来锁定共同目标，同时共同遏制中国在经济和工业上的违法行为与军事专断。我认为拜登时期会更加容易一些，但这一程序早已在特朗普时代开始了。走向欧美协同联动的共识是存在的，法国在印太地区增强军事角色，法国拽着欧洲国家往前走，现在德国也加入了法国。德国近期的印太政策受到了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的欢迎，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为了展现对自由航行的支持，在南中国海展开活动，支持美国的努力，但并不像美方一样欧洲 洲不会航行到距离中国和其据点太近的地方，因为他并不想通过这种方式过分挑衅中国。而事实上，美国也接受了。美国认为最重要的是欧洲开始在印太留下军事足迹，这是符合美国目标的，和盟友与伙伴合作，目的是防止中国在相关地区展现出军事侵略性，触犯国际法。所以我并不认为面对中国扩大相关系十分糟糕，对初始者来说并不差。当然你听到过高层政策常常出现争吵，但是在下面一些领域的合作联动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欧洲也在欧盟框架促进强化印太军事足迹，方式就是支持想参与的各方，因为不会有27个成员国一起统一在印太扮演角色，那里很遥远，不是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一政策。但欧盟能做的，而且不断强化去做的，是给予那些想参与的国家以支持，同时不强迫所有成员国一同参加，让想参加的成员国在印太留下欧盟的军事足迹，他们可以往前冲，得到欧盟的某些方面的帮助，同时欧盟不必等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参与这些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在目前这方面比较有效率的原因。我只是在想，拜登政府是否会朝着像欧洲这种方式路径前进，因为美国两党共识是对华强硬，认为可以信任与中国签署的协议，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美国人已经不再想继续尝试这种道路了，这将会继续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和欧洲对华产生分歧，这也是为什么强有力联动协同十分重要，以避免欧美双方争吵不休。如果欧美争吵不休的话，将无法面对中国。
And the US does not end up in each other's throats, preventing them from dealing with China.
听众朋友，以上是尼南对哈德逊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李斯洛特·奥德加的采访，谈从特朗普到拜登，欧盟将会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自处。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文艺欣赏小专栏节目，由艾娃主持。
各位听友好，法国艺术评论家、作家凡桑·布罗维耶尔通过三本书讲述了在三座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奥赛博物馆和卢浮宫中的艺术杰作的辉煌命运。书中满满的史实和轶事，作者的笔带着这些标志性名作在激情、丑闻、争议、否定和重新被发现中漫步。艺术赞助人、艺术家的朋友、画廊的老板、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所有这些影响艺术家的人都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在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中，我就先介绍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几个受影响创作出的艺术名作。第一个作品是雕塑家布朗库西在1910年创作的《沉睡的缪斯》。2017年元大理石《沉睡的缪斯》的六座青铜雕像版本中的一座，在纽约以创纪录的5736,7500美元的价格拍卖成交。据传说，从罗马尼亚徒步走到巴黎的布朗库西，在大雕塑家罗丹的工作室只待了三个月。从1909年起，他以男爵夫人雷尼弗拉冲为模特儿。那是一位脖颈耀眼、蓝眸湿润的女性，在她的刻刀下，不对称的阴唇、明显的人中、小巧的鼻尖、挺拔的鼻梁伸延到平坦的额头。自此开始，她的风格从具象转向抽象。男爵夫人在1963年将她拥有的这一雕塑遗赠给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第二个是玛丽维奇1915年的作品《黑十字》。三年前的1912年，这位俄罗斯基普波兰裔的儿子参加了在慕尼黑举行的蓝骑士展览，并用他的圆柱式的人物造型发明了立体未来主义。1915年12月19日至1916年1月19日，在彼得哥勒举行的展览上，他展出的这幅黑色十字，其实他为展览秘密准备了40幅作品，起名为《至上主义者》。十字，圆形、正方形，既不是图案，也不是符号，而是标志，是在静止或运动中的绘画本质。 1929年，马列维奇被苏联当局否定，划归哲学梦想家。他的开创性作品的声誉来自于之前在德国和波兰参加的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全部画作被委托给一位朋友负责，后者将所有的作品捐给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第三幅要谈的作品是德国画家奥托·迪克斯1926年的女记者谢尔维亚·冯·哈登的肖像。在他1923年创作的描绘了病态频繁的战争画面战壕和柏林街头的妓女画像之间，奥托·迪克斯是1925年诞生的新客观现实画派的理想人选。在柏林一家咖啡馆里的女记者和新闻记者西尔维亚·冯·哈登的肖像，以其男孩发型和未来主义风格的裙装，展现了上个世纪疯狂年代的自由女性。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举办了名为《堕落的艺术家》展览，这位昔日大师和克拉纳赫的门徒成为抓住这个堕落社会令人惊讶场景的预见者。他的作品激发了鲍勃福斯的敏感，在1972年拍摄了影片《歌舞厅》，以及2017年的电视连续剧《柏林巴比伦》，讲述了1929年在魏玛共和国发生的故事。最后要介绍的作品是马提斯1940年创作的《罗马尼亚女衬衫》。蓬皮杜中心目前正在展出的回顾展的策展人奥莱利·维尔迪耶分析称，罗马尼亚女衬衫就是马提斯。尽管马提斯将这一主题画了一次又一次，可自打他一面世就没有失去过其不可思议的震动观众的特性。这幅以衬衫为主题的画作里，人的脸只是符号。马提斯在这里重拾野兽派强烈的色彩。负责人指出，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法国的历史背景并不辉煌。马提斯将幸福感和隐秘的信息给予了这一时段。这是一幅三色作品，可以说有点狂热民族主义。在当时，马提斯没有向来自美国和巴西的邀请让步，那里的生活更为舒适。法国解放后，这一作品被年轻人观看、评论、欣赏。艺术家雷蒙德·海因斯、电影人戈达尔和埃里克·罗默，罗默自1945年就在梅格画廊看了这幅画，并于多年后将它化身为他的影片《波琳娜在海滩》一篇的主角。《罗马尼亚衬衫》这幅画是这次蓬皮杜中心画展的招贴广告，但是很可惜，画展没能公开展出。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我们再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官方对去年经济统计出笼年增2.3%，法国总统府今天召开会议评估对中国政策，要报复挺台湾美国官员，北京称既制裁。中国严厉谴责蓬佩奥，指蓬佩奥是螳螂挡车，自不量力。路透社报道说，特朗普要求英特尔等芯片商部分撤销对华为销售许可证。香港疫情出现急速的反弹势头，料今天增高双位数确诊人数。江苏一位外卖送餐人讨薪不成自焚抗议。日本首相菅义伟内阁的不支持率首度超过了支持率。继希望于拜登上台解禁移民，洪都拉斯出现移民大军，在危地马拉遭到军警阻拦。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节目播音这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您对法广的持续关注，也谢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在本次节目全部结束之前，我们还要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由芭芭拉·普拉维演唱，歌的名字是《就是了》。
Écoutez-moi, moi la chanteuse à demi, parlez de moi, à vos amours, à vos amis, parlez-leur de cette fille aux yeux noirs et de son rêve fou.Moi ce que je veux c'est écrire des histoires qui arrivent jusqu'à vous C'est tout Vo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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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là qui je suis Me voilà même si mise à nu j'ai peur Oui, me voilà dans le bruit et dans le silence Regardez-moi Ou du moins ce qu'il en reste Regardez-moiAvant que je me déteste Quoi vous dire Que les lèvres d'une autre Ne vous diront pas C'est peu de choses Mais moi tout ce que j'ai Je le dépose là Vo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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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 je suis Me voilà même si Mise à nu c'est fini C'est ma gueule c'est mon cri Me voilà tant pisNe partez pas, je vous en supplie, restez longtemps.